天十分钟，拆解新闻背后的逻辑。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4月27号星期一，我是董小姐。这两天呢马上就要到五一长假，那很多的朋友呢有点担心假日效应会对市场造成压力啊。每次呢过小长假，那有一部分的资金呢就会选择离场观望啊，会抽走市场的流动性，最终呢导致市场的整体指数止步不前。那么今年呢会不会再有这种节假日的问题啊，尤其是这两天会不会发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那么这个大家担心的点是存在的，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尤其是呢这两天央行央妈的动作啊，是有点呼应了大家的担心，就是他在做一些工具操作，比如说像麻辣粉和买断式逆回购的时候是有缩量的迹象，就是给这个市场上给的钱看上去更少了。那么这个呢再加上节假日本身存在的压力啊，那么有可能会让这个市场感觉到更缺钱。不过呢我们说所有的这些前期的动作和逻辑一定要落在最后一点，就是这个市场上到底缺不缺钱啊？这个呢主要是去看一些短期的利率，拆借利率，那么包括 GC001 一天期的这个利率和7天期的国债逆回购的利率啊。其实这两天大家去看的时候都会发现它表现基本上是平稳的，而且呢如果你把这个时间稍微拉得长一点，你就会发现最近这一周的这个利率水平几乎是2026年以来，也就是4个多月以来相对低的水平线。所以相对低就意味着现在钱并不紧张，流动性目前并不是这个市场上的敏感点，所以它基本上不构成威胁啊。那么今年的这个节假日效应其实是并不明显的，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四月底到五月中旬整个的这个20多天的时间里啊，其实金融市场还是有一股无形的支撑力，这个支撑力就是之前的时候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上涨，那么在未来的这20多天里面又没有什么大的压力和大的事件发生，整个是处在一个事件空窗期，所以呢它更有可能会沿着一种惯性啊继续向上去寻找方向，所以整体啊我并不认为有太大的威胁。那么至于市场上到底会选择什么行业什么赛道作为它的一个主攻方向，这个确实是有偏好的。四月份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比较偏好于业绩好的赛道，那么科技赛道当中的光模块对吧，还有资源品当中的能源金属等等，四月份的时候龙头公司普遍是拿出了很漂亮超预期的业绩，所以呢在四月份的时候像光模块几乎是市场上最重要的一个主角。那么一直延续到四月底的时候，有一家龙头公司业绩不达标直接爆雷啊，这个板块才被拉下神坛，这个板块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继续向下去找底啊，那么一直可能要等到下一个财报季的时候才有可能向上喘息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像能源金属啊跟新能源直接挂钩的这个细分领域，一季报的财报也非常的亮眼，所以整体四月份的时候它的涨幅也是超过了10%啊。那么这两个方向都是跟业绩有关，但是我们说到了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就可能变换逻辑啊，那么所有的财报都在四月底已经发完了，那么业绩这两个字慢慢淡出视野，那么替换成另外的敏感指标是什么呢？我个人更倾向于是政策的信号啊。我们国内的政策它是受海外的变动影响比较大的，那么海外的一些重大的事件最终都会成为我们国家制定政策的一个重要的考量。那么海外最重要的那个事件无非就是爆发于二月底的伊朗的冲突啊。那么到现在为止伊朗的这个问题是迟迟得不到解决，那么这两天呢还在继续往后拖，美国和伊朗甚至现在连双边谈判都组不成局，现在用最低效的一种方式在传话，就是通过巴基斯坦互相的传递大家最近的这个谈判的意愿啊。那么这个就会人为的拉低这个速度。伊朗呢这两天又提出来了一个多阶段的谈判方案啊，分三步走，这个把战线拉得更长了。他所提倡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先不要打了，先结束战争。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才谈到霍尔姆斯海峡的管理问题。那么第三个阶段才谈到了核问题，所以它是要一步一步的往前拱，往前推进，往前挪，这个就会在金融市场当中造成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原油的供给迟迟得不到恢复不到战前水平。那么这两天呢美国的高盛也是上调了2026年四季度原油价格的水位线啊，他们预测平均水平是在90美元每桶啊，这个甚至比我们认为80多美元每桶的这个位置还要高，这个对于大量需要从中东进口 口原油的亚洲国家来说，是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个战略问题，就是能源安全，这个其中也包括中国。所以在四月底中国开的最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当中啊，估计会把能源安全列成一个重点啊，要去重新做部署。前两天的时候已经有一些高层的会议透露出来的这种迹象啊，那么层层的在给这个市场传递信号，市场当然没有接招了，就是新能源这个板块整体这两天也没有明显的表现啊，还是在业绩的这个大逻辑圈子里面转啊，但是我们说等转到五月份之后啊，或许整个的逻辑会重新反应过来啊。那么至于能源安全落地到资本市场当中，它到底对应的是哪些行业赛道啊？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中国特色的煤炭这个产业啊，估计会为了保守应对能源安全问题，它会受到更多的重视啊，这个是一个间接的拉动。那么另外呢，就是寄予厚望的新能源这个产业啊，估计会获得更大力度发展的政策信号。那么新能源这个板块在四月份的时候业绩其实拿不出手，不及预期，所以整体表现是比较平庸的。那五月份切换了逻辑之后啊，没有其他一些高业绩赛道对比衬托啊，那么就显得好像没有那么拉垮啊，再加上政策上不停的在吹暖风啊，那么就会显得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讲啊。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它能够跟未来的新兴产业联系得很紧密啊。那么有可能会解决新兴产业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电力供给的问题。人工智能在2025年的发展也是带动了新能源，只不过是到下半年才反映出来啊。那么它全年的逻辑呢，就是人工智能方向上大模型出现了标志性的突破之后，那么首先带动的是芯片等等直接相关的环节，那么紧接着呢，光模块这些环节又是下一个约束，那么最终的约束呢，大家会反应过来，当算力大发展，当模型大发展之后啊，终极的物理世界的约束其实是在电力上。所以在2025年下半年的时候，大家看到围绕着储能，围绕着光伏啊，就有一大波的向上的拉动啊。那么今年2026年好像又再次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微循环啊，就首先呢也是算力上面谁都不落后啊，还在搞军备竞赛。那么这两天呢，包括 DeepSeek 这个第四版本出来了以后啊，它也是大幅下调了 token 的价格，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动向。那么下调 token 价格，一方面呢是砸掉了同行的饭碗啊，就其他的大模型包括一些互联网的龙头公司，这两天其实股价是出现明显回撤的，这个又让大家感受到了价格战的威力啊。但是这种下降对于非同业来说，对于很多的人工智能下游应用来说，却是另外一个故事啊，是偏利好的故事。就是当这个 token 的价格下跌之后啊，其实应用是会更大范围的去推广的，所以它又需要更多的算力的供给，需要更多上游能源的供给，最终呢传递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新能源电网设备等等这些板块当中啊。所以今年这种螺旋式的传递，这种一环接一环的接力赛，是不是会更明显的体现出来啊？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聊到的目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接力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可能会错失的一些赛道。那么消费这个板块呢，之前有朋友是寄望于五一的节假日效应啊，那么现在已经是四月底了，我们看到这个板块迟迟是没有任何反应啊。那么之前的时候从光模块流出的一部分的资金，其实也是在消费这个方向上去试了试水啊，也是有加仓的迹象，但是呢也没有加出太多的共识啊，这个就很可惜啊。就一旦错失了五一行情之后啊，再想启动的话，那一定是行业当中出现了明显的利润转暖的迹象啊。那么这个呢可能并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之内能够扭转的啊，这个还是需要更长时间的埋伏。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所有的内容，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么稍微给大家做一下串联，做一下总结。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大家所担心的五一期间流动性不足啊，五一效应，目前呢在市场上可能并不构成压力啊。我个人理解这个节假日可能度过的会比较顺利，惯性向上的这个趋势是没有被打破掉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选择新方向上啊，要变换一种思路。如果说四月份是业绩为王，那么五月份可能就变成了政策接棒啊。现在能源安全或许会成为下一个会议重要的一个讨论点啊，所以新能源的故事是可以讲的。那么算力终极的约束是电力，现在很多的大模型在继续的迭代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传递到电力、新能源等等这些方向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芯片这个板块在最近这两天表现是非常亮眼的，这个是国产替代的这个逻辑。但是呢，芯片这种板块是全球串联型的一个行业，那么在本周三的时候或许会遇到一点挑战，就是海外的一些科技的龙头会发布一季报。那么一季报上面 对于未来的资本投资是不是还那么狂飙突进啊？如果透露出来一点点瑕疵，有可能会对这个板块造成一些压力啊。这个还是要密切跟踪一下最新的消息，到时候呢，我们也会在音频当中跟大家及时的来做跟进。那么最后呢，就是消费这个板块啊，到现在为止没反应，很可能会错过五一节假日的这个好时间啊，那么一两个月之内可能都没有办法缓过来有它的表现的机会。那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那更多的咱们明天再继续，拜拜。
以上所有内容和资料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